希拉里·克林顿的这本新书，他还把人们的视野再度拉到了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他在2012年出逃美国的经历。那么在这本新书里还透露了许多当年美国政府是如何的来与中国交涉，帮助陈光诚来到美国的细节。我们下面要继续通过连线为您请到的是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来谈一谈在这本新书里面有关陈光诚的相关内容。好的，东方你好，就跟我们谈一谈针对这个陈光诚来到美国的过程啊，可以说大家最想了解就是背后双方是怎么样的来做一个协商，或者是怎么样一个运筹帷幄，跟我们谈谈新书里透露了什么样的细节。
是的，那么2012年呢，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头。那么2月份呢，有一个王立军啊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的事件。2个月之后呢，又发现了一起更重要的事件，那就是2012年4月25号，那么星期三。我们知道北京的电话呢，这个安全电话啊，是防窃灯电话呢，叫红机子。而美国的电话呢，根据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回忆录呢，是这个颜色鲜艳的黄机子。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2012年4月25号晚上9点36分，准确的讲啊，那么电话响了，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桌上的电话响了，说是美国驻北京的使馆遇到危机，需要指示。当时呢是陈光诚呢，在一些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帮助下逃到了北京。那么他就设法和北京的一位女外交官取得了联系。这位女外交官呢和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呢有广泛的交往。那么他接到了陈光诚的电话以后呢，立刻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然后呢，在这个凌晨，两位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呢，秘密的就会见了陈光诚，而当时的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呢，正在追捕他。陈光诚就表示啊，是不是能到美国的驻华使馆来避难？至少呢，他想到使馆里面待到他能够接受医治啊，并且想出新的办法解决办法为止。那么两名美国使馆官员不可能当时就答应他，只是说把你这个请求向华盛顿请示。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黄机子响了。与此同时呢，陈光诚哪儿也不敢去，就在汽车里边围着北京二环三环，这个在郊区里边兜圈子，等着美国的回复。那么美国当时这个奥巴马总统的班子呢，担心这件事件会毁掉和中国的整个的关系，但是呢，大家也不愿意抛弃陈光诚为这个事情负责，所以呢，到最后啊，就是要求希拉里·克林顿大概在1-2个小时之内要做出决定，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最后呢，是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3个字的决定 ，Go get him， 就是去接他吧。就是3个字，然后呢，据说是在一场间谍小说般的情景，在北京的街头展开。使馆的车辆到达集合地点，然后呢，把他一把拉进去，用外套蒙着头，一直把他接到使馆内部里边。当时这种可能性，据专家估计，只有10%的可能性能把他安全的接到使馆，另外呢，90%就根本接不进去。所以当时的情况呢，真是非常的紧急。
嗯哼，东方，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想问问你。在新书里面似乎也提到了有关于陈光诚，他到底应不应该让他来到美国，或者是美国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来介入这个事件呢？当时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的讨论，书中似乎也提到了美国的共和党在这一点上也给了希拉里·克林顿当时有不少的压力，是不是在新书里有这样的一个琢磨呢？
哦，那是他提到了当时这个共和党在华盛顿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就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呢，那个陈光诚拿着美国大使馆给他的电话，接受美国这个媒体的采访，然后呢开始说这个他就是不愿意接受美国大使馆的采访。而实际上呢，这个从希拉里这本书里面呢看出来呢，是有一定的误解。因为希拉里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并当时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跟中国进行的经济与战略对话。这个峰会呢，中美之间有很多重要的问题要解决，那么陈光诚这个事件处理不好，一定会损害美中之间的关系。 那么希拉里一方面要处理好这个美中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最终的这个自由机会，以及在全世界的灯塔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我认为啊，这个希拉里在书中有了非常详尽的解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解读和报道。